十诫系列讲到八。第三节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七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3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7日。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在领读经文时所说的，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同耶稣所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教导的总纲。因此我们看到这两条诫命扩展成为十条诫命，而十条诫命又延伸出许多其他律例，这一切都是神恩典的教导，教导我们如何爱他和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条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我上周已经开始讲这条诫命，今天我们将完成讲解。经文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父啊，当我们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奉耶稣的名呼求你的名，聚集在你的名下时，我们对在你的名下聚集真正的意义理解甚少。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聚集，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如果不是因基督的工作，我们的聚集本身无法成为你悦纳的馨香之气。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多么迫切需要他所成就的和他本人的存在，使我们的聚集能蒙你喜悦。主啊，当我们研读你的律法和奇妙的教导时，求你帮助我们像耶稣教导的那样，用全心、全灵、全意、全力行在你的道中，尊荣你，爱人如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要努力理解什么是爱神和爱人。这条伟大的诫命，爱神和爱人，前四条诫命表明我们如何爱神，后六条诫命表明我们如何爱人。我认为有必要偶尔停下来，看看十诫的前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这让我们认识到，以色列人确实从奴役和捆绑中被拯救出来，但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图画，使我们明白，我们原本被罪捆绑，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既然我们从罪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中释放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遵守诫命的能力，而唯有基督。然而，我们得自由之后，应当以与这自由相称的方式生活，这正是这些诫命所教导的。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条诫命并不是承认其他神的存在，而是指我们心中所倾注的感情、忠心与信念。如果偏离了真神，那就成为我们的神。神说，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我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三位一体的神，没有任何人能够担任这位置。神拯救我们，不是靠意识形态，也不是靠人，而是靠父、子、圣灵的真实工作。正如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一样，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也完全在于基督的真实工作。我们不应有别的神，也没有其他神能拯救我们，唯独这位独一真神。在第二条诫命中，我们明白爱神意味着我们不应将真神换成任何形象，无论是实际可见的还是心中的想象。我们不应把神雕刻成我们所想要的东西，而应当按神所定的方式真心敬拜他。敬拜应当通过神的话语圣礼进行，按他的安排呈现，而不是靠人所造的偶像或艺术。现在我们进入第三条诫命的讨论。我们追求真神的真敬拜，理解不应将神刻画成虚假的形象，我们该如何对待神的名？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神的名是什么意思。上周我们稍微提到过查尔斯·霍奇的定义，他认为神的名在很大程度上 等同于神本人，呼求耶和华的名就是呼求神本人，是表达神的同一形式。因此，当我们谈论神的名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神自己。上周我们也讨论了，这条诫命并不禁止誓言或许愿，但禁止虚假的、可疑的誓言和许愿。我们应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奉神的名立誓或许愿。我们还讨论了，违反这条诫命最常见的方式，是将神的名与亵渎语言联系起来，这在今天尤其普遍。但不仅是亵渎，还包括把神的名用于轻率的感叹、惊呼，将神的名带入世俗琐事之中，就像仇敌的计划一样，试图削弱神明的尊贵。上周我们讨论过轻率的喋喋不休，把神当作房间里另一个普通人随便谈论。这种随意态度是违反诫命的表现。神的名被轻率使用的方式往往发生在日常谈话中。我们并非一开始就打算妄称神的名，也不是故意在纠正别人时亵渎神名。然而，谈话常常会出现意外转折，你谈论神的事，对方质疑，你感到受攻击、受伤或不安，你试图解释，对方却不接受，你不愿在神的话题中丢面子，便反击。这种情况下，骄傲和自我掌控会支配谈话，使我们像新闻记者一样寻找抓错的机会。若抓到了，就仿佛胜利了，我们为自己感到得意。这种自我满足在社交媒体上更容易出现，因为我们在键盘后更加大胆。朋友们，当我们因愤怒而攻击他人时，我们的肉体会从这种自私、不健康的发泄中获得暂时的快感。但是，如果确有错误，我们有责任去面对和纠正错误，这是毋庸置疑的。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这种纠正应当如何进行。我承认，保罗也是普通人，正如我们一样，他的肉体有时也会占上风，就像他在罗马书七章中所记录的那样。但在加拉太书六章，他教导我们，应当用温柔的心去恢复他人，并且要警醒自己，免得自己也被诱惑。基本上，这段劝诫的意思是，今天你在纠正别人，下一次可能就轮到你自己需要被纠正了。事实上，我在参与对话的时候，常常意识到，我自己也可能需要别人指出我的错误。而我希望别人纠正我的方式，正是我应当纠正别人错误的方式，这就是黄金法则的体现。当然，也有需要强硬对话的时候，强烈对抗也有其时机。本周我在网上与某人讨论一个神学问题，但很快气氛变得激烈。我的回应是，如果你要侮辱人，那么我们就不谈了。我更希望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对话。我认为，对话应当以和平为先，而不是先用愤怒、侮辱的方式开始，然后才进入理性讨论。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保罗、施洗约翰在需要时也会强硬，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是法利赛人。我们不应轻易给别人贴上标签。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与人对话？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写道，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与人互动是一生的功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同样方式回应。有些人可以直接面对批评，有些人则不能。如果方法不当，就会失去对方。理解如何与人互动是一生的功课。我个人也经历过许多失误与不眠之夜，因为我没有考虑到对方在对话中的感受，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关键在于用信仰、对神的认识或对圣经的理解去高高在上的控制别人，这是对第三条诫命的违反。 很常见的诱惑是用圣经知识赢得辩论，而不是用来祝福他人。当你在婚姻中、家庭中或者生活中意识到即将说出的话可能会让对话走向不必要的冲突，你需要学会调整自己所说的内容或方式。圣经中常用 dunamis 一词描述神的能力，这个词也与炸药同源。有时我觉得神赐给我的知识就像一根炸药棒，而我如同四岁的孩子在玩炸药。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尊重神的话语，而不是以幼稚的态度对待它。另外，出于操控或使人内疚的目的使用神的名，是明显违反第三条诫命的。当然，有时人应当感到内疚，但我指的是利用神的话语或对神的认识去操纵他人，使他们按照你的意愿行事，而不是引导他们顺从诫命中所体现的爱。这可能发生在丈夫滥用权威，妻子假借神的呼召而不尊重丈夫，或者任何人以个人利益滥用神的名。我曾认识一位年轻女子，她去了一所灵恩教会，该教会信奉神继续直接启示。她试图说服我他们教会有先知，并给我看一封十页的信，说是某先知写给她的。我读过之后发现内容虽然圣经化，看似引用了许多诗篇，但随后她告诉我这位先知说神只是他去夏威夷。这里明显是妄称神的名，用空洞操纵的方式行事。虽然这是极端例子，但本质是一样的。当我们为了个人利益使用神的名，而不是为互相建立荣耀神，这就是违反第三条诫命。现代西方福音派中最普遍最严重的违反出现在电视布道中。罗伯特、蒂尔顿、肯尼斯、哈根、肯尼斯、科普兰、杰西、杜普兰蒂斯、文尼、西恩等人滥用神的名谋取个人利益，成为亿万富豪。我曾听过杰西、杜普兰蒂斯与肯尼斯、科普兰谈论为什么他们需要私人飞机，因为商业航班干扰了他们与神的交通。甚至有人声称信徒打扰他们祷告就是让他们不方便。这种行为是对教会的控诉，也是对这些人的指控。我曾在退休之家工作25年，主要接待寡妇，他们常收到这些不敬的机构邮寄的信件，要求捐钱并承诺会因此蒙福。这让他们感到负罪和恐惧，如果不给钱会不会错过神的祝福。我不想刻薄，但圣经上说这些滥用神名的人将有最严厉的刑罚。彼得在彼得后书2:13-17就提到，问题不在教会外，而在教会内，这些人在欺骗中纵情享乐，却与信徒同桌，眼中充满淫欲，永不停息的诱惑软弱的人。市场上确实有很多诱惑，在美国到处都有容易被引诱的软弱心灵，他们的心被贪婪所训练，是受咒诅的孩子。这里我们可以深入讨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会被咒诅吗？不是的，他们仍然是神约的一部分，仍然可以成为教会的合格成员，但他们却偏离了正道，跟随拜偶像之路，就像巴利之子那样爱不义的工价，却因自己的罪孽受责备。甚至一头哑驴说人的话都能约束先知的疯狂，民数记22章。这些人就像无水的井，被风暴驱赶的云彩，他们的结局是严厉的控诉，永远被黑暗覆盖。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时，他开头就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马太福音6:9。这里的尊为圣意思是圣洁、神圣、分别为圣。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神的名。随着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这名字在我们心中应当越来越宝贵，越来越圣洁。他是独一真神， 他的名应当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口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也许到目前为止，你可能在想，世界需要团结起来，或者西方福音派需要团结起来，但让我指出我们自己的属灵问题。神所设立皆是他名的主要机构是教会。我相信违反这条诫命的情况往往发生在神子民的心中。当我们来教会坐在座位上时，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而根源在于我们对教会的误解，尤其是在西方福音派中。我们聚集成圣洁的会众，与得胜的教会联合，我们与已经与基督同在的信徒一起敬拜。这里的聚集，基督的灵在其中，这是独特而圣洁的存在。它不仅仅是基督的普遍同在，而是当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时，他就在他们中间，带来特殊的圣洁临在。当他的子民聚集听到施行圣礼时，他亲自同在。然而我们往往带着随意的态度进教会，迟到，心思被早晨的琐事或接下来的安排分散，担心敬拜是否顺利，歌曲是否好听，牧师是否能带来满足，整个聚会是否能让自己得意。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无理，有时我们确实会寻求合理安排。我自己也会这样，作为长老，我会关注敬拜和讲道的安排是否可以更好、更顺畅、更有效率。所有这些理应追求卓越。正如诗篇33篇3节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大卫有智慧，仪表端正，主与他同在。保罗也以公头自比，强调个人如何谨慎建造属灵工作，哥林多前书3章10至15节。使徒行传18章24至25节中，亚波罗被描述为有学问、博学、精通圣经、心怀热情、准确讲论耶稣之道。所有事都应端正有序进行。当我们聚集时，若要避免违反第三条诫命，带领者应尽力追求卓越，祷告、思虑、谨慎，充分发挥神所赐的恩赐，知道自己侍奉的对象是谁，努力呈现技能和敬虔。但这不仅限于带领者，每位聚集的信徒都是神圣聚会的一部分，神是唯一的观众。如果我们习惯于批评敬拜带领者，那么当我们自己的祷告、歌声或分享被同样审视时，我们能否做到专注于神？我们是否全心参与祷告，专心聆听讲道，将话语应用到自己心里？彼得在他的讲道中提醒我们，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使徒行传2章37节，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态，还是只是评判台上讲道的人，认为他们好或不好？我们不应把神看作是某个高高在上的批评者，也不应把自己当作表演者。设想，如果我们被邀请进入圣所，至圣所，我们会如何？在旧约中，进入至圣所必须穿戴整齐，心思正确，否则必死。但耶稣死后，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进入。可我们却带着随意的态度，轻松走进圣所。如果被呼召参加最后的晚餐，我们的心思会在哪里？是否会被杂念分散，关注耶稣的穿着、他人或当日事物，而不是他的临在？当他亲手递给我们杯时，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不配吗？会体会到我们对救恩的迫切需要吗？我们在主日聚集时，何时才能真正认识到，不论我们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自身的自私？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我思考自己已经尽力尽我所能去体会这圣洁的聚会时，我却仍然深深地意识到，我完全无法理解神在这里的作为。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自己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我们这里坐满了违背律法的人。 正如耶稣所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此刻坐在这里的我们。因此，我们在敬拜开始时，要以神的话语、认罪和他的赦免开场，因为没有先被赦免，我们无法真正奉他的名聚集。有时，我在讲道理，会说一些原本没打算幽默的事情，但他们偏偏让人发笑，大家都会笑。有些人会说，敬拜应当庄重，不应当笑。然而，当我听到自己罪的赦免时，我内心就会感到喜乐，想笑，想欢喜。这就像神在说，把一切杂念留在门外吧，因为当你们奉我的名聚集时，我只看见基督的义。当我想到自己在敬拜中的可悲态度，这更让我意识到，我是多么迫切的需要基督的工作，才能让这次聚集成为恩典、爱、怜悯、喜乐和幸福的聚会。这是每周最快乐的时刻，因为这时我们最清楚地认识到他已脱去了我们的污秽，把自己的义穿在我们身上。朋友们，我们整天都在违反这条诫命，但我们信靠的救主从未违反过。耶稣从未对神的名生出意念，也从未用罪的话语提及神的名。他完全遵守了这条诫命。当我们呼求他的名，他的义就赐给我们。这也是为什么主导文和圣餐之后会紧跟赞美诗，他提醒我们神的救赎工作，使我们得以在他面前称义，成为圣洁无可指责的人。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尽管我们配不上奉你的圣名聚集，但因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得洁净。我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世界各地的教会祈求，愿敬拜的核心始终是对罪人身份的认识，认识我们需要救主，而你已借着你的儿子耶稣赐下救恩。愿我们的思想、言语、祷告、歌声，甚至我们的倾听，都反映出你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更加明白这一切。愿我们离开此地时，常常纪念基督的十字架，认识我们对他的迫切需要，以及他的救恩如何完全足够，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责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